2011年的12月25号，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各总部、各军种、各大军区的主要将领都到齐了。可以说是集中了解放军脖子以上的这近百位大佬们。召开这个会议的初衷本来也就是讨论讨论中共十八大的军代表人选问题，例行公事而已。但是谁也没想到，当天却出了一个天大的岔头啊。一开始呢也都是风平浪静，领导做做报告什么的。到了讨论阶段，四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的政委突然起身，他说，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讲稿，但是我想说两句别的话。紧接着他就向着近百位军中大佬展示了一张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北京为自己建造将军府的照片，当场揭发谷俊山贪污军产、倒卖军火、卖官鬻爵、侵吞公款。最尴尬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谷俊山他当时也在场呢。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边呢，这个政委竟然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三巨头郭伯雄、徐才厚和梁光烈。他说，部队腐败成这个德行，你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场哗然呢。后来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会场那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啊。如果你是半路才进去的，甚至都会以为，哎，这是不是发生了军事政变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揭发的这个谷俊山，那是一般人吗？那可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大红人啊！你这搞的哪里是谷俊山啊？明明是徐才厚啊！这个会开完以后徐才厚把这个刚刚公开炮轰自己的政委叫到了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厚厚的材料，徐才厚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想搞谷俊山呢？哈，没准谷俊山把你整倒了呢。这句话什么意思？一是告诉你谷俊山背后有人啊，二是提醒你，你嘚瑟什么玩意儿嘚瑟？你要告谷俊山腐败，难道你自己就是干净了吗？当年这位炮轰徐才厚的总后勤部政委可不是旁人啊，正是中共前二号人物，文革中被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2018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录了我刚才说的这段往事。说起这位刘源那也不是平常角色。我们在李瑞那期节目当中其实说过，1980年的8月18号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李瑞呢被陈云派到了中组部成立青干局，选拔年轻干部作为将来执政的第三梯队。而那个时候这些消息灵通、动作迅速、准备子承父业的太子党们就已经纷纷摩拳擦掌了，是看准了下放镀金的机会，都要努力登上中共干部选拔改革的这趟特快列车。习近平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当时最抢先把自己下放地方为官的就是他还有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然后知后觉晚了他俩一步，输在了起跑线上的还有一位，那就是薄一波的儿子，后来的西南王薄熙来。但是相比习近平1988年的时候在厦门等额选举选市长，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的没选上，没办法只好败走宁德。从公社副书记相当于是副乡长干起来的刘源，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河南省的副省长啊。当时习近平是个副市长，薄熙来呢还是副县长。而且比起习近平在厦门不受待见被当地干部起哄架秧子，刘源当上这个河南省的省长却恰恰相反，不是靠党组织的提名，而是当地官员联名向中央请愿让他当，中央这才从善如流。结果刘源也是高票当选副省长。但可惜刘源在六四期间站错了队，加上后来国内的政治形势又不断变化， 刘元的性格呢也有很多缺陷，他冲动魂不吝，似乎啊是不具备在中国从政的那种厚黑的特性，后来又转战部队，仕途呢也就逐渐暗淡了。到了十七大上，习近平被立为储君，这时候的刘元啊才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到了十八大之前，刘元又险些站错队啊，公开支持他早在1967年文革爆发之初太子党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纠察队，也就是西纠的老大哥薄熙来。所幸幸好啊，他当时也是瞅准了，不管是十八大后谁登上大位，都要对军队的老人进行一番清洗。于是他就卡点在十八大之前，也就是刚刚说的2021年，借着打古郡山，剑指徐才厚这帮老军头，也算是向新皇上献上了一份投名状，心想啊，要借着这个新王将立，扭转自己这大半辈子都不太顺的官运，没准啊，还真能靠着拥立新军，换个军委副主席当的呢。再不济，军委委员也行啊。毕竟啊，从他总后政委这个正大军区级到军委委员，也只是一步之遥嘛。至于刘元为什么选择从反腐入手，他更是知道了。反腐啊，是小老百姓们最着迷的事儿。只要占领这个道德制高点，那就绝对没有人敢反对。而且啊，就像徐才厚当时跟他话里话外说那个意思啊，天下乌鸦一般黑，拿反腐当借口整人，那是一打一个准。如果我们现在以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回过头去再看刘元十八大之前的那次押宝啊，也真算是他整个政治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押对的一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十八大后啊，习近平虽然很快就完成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看起来啊，那是一时风头无两啊，但实际上呢，他却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位不是由老皇上指定的新皇上，而是由寡头们通过均衡利益商议产生的新军。换句话说，少了军权神授的这个环节啊，习近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和十九大、二十大习近平已经可以选常委不同，十八大上的习近平啊，不光不可以选人，连他自己呀都是被选的对象。最后固然是挣了大位，但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执政班子，不仅在文官系统里没有，在军队里啊那是更加没有。习近平对军队是毫无掌控力，这对一个格外讲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党的最高领袖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那么习近平当时面对的这个军队是个什么情况呢？这里啊，我姑且把十八大中央军委总结为三巨头、四总部和三首长的组织结构。特别注意的是啊，当时的权力分配是从上至下层层严谨分明的，这一点啊我们后边还会说到。所谓三巨头啊，指的就是权力仅次于军委主席的三位委员、两位副主席和一位国防部长。考虑到军队系统无可比拟的地位和权力，实际的政治待遇啊，这三位甚至堪比政治局常委。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央军委只有两位副主席，但是在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央军委却罕见的同时存在五位副主席啊。十八大前的几天，十七届七中全会增补了范长龙、徐其亮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准备接班郭伯雄和徐才厚。但是呢，这个郭徐两位啊却还没有退下，加上五中全会增补了习近平，这老五口就这么带着军委主席胡锦涛一起欢天喜地的参加十八大去了。所谓众见诸侯而寡其力，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啊。而所谓的四总部呢，就是众所周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总装备部的长官，负责将军政、军令系统落实执行。三首长呢，则是指海军、空军和二炮的司令员， 二炮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火箭军。同时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陆军司令部嘛，所以说七大军区的地面部队就由总参谋部指挥。想想都可怕，向来凌驾于海军和陆军之上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陆军啊，都由总参指挥。那么总参的权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难以想象啊。因此总参向来是有天下第一部之称，在军中拥有语言都难以形容的天大权力。而总参谋长呢，也向来是解放军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邓小平1975年短暂复出的那一次，最重要的职务就是总参谋长，其次才是兼任军委的副主席和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呢。因此啊，解放军的控制权向来是实际掌握在四总部当中的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手中的。尤其是到了胡锦涛的时代，总参总政双头控制军队，架空军委主席的格局啊，已然形成。即使到了十八大之前，四总部长官大换血，习近平作为未来的领袖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把他父亲习仲勋的老搭档张宗勋上将的儿子张幼侠从沈阳军区司令员的任上调来北京，接替常万全，出任四总部当中最年轻也是最不吃劲儿的那个总装备部部长。当然前面说的这个刘源能够在炮轰徐才厚之后仍然留任总后勤部的政委，习近平也是看中了刘源这把枪，很快就要派上大用场了。至于和刘源搭班的总后勤长官，习近平则调来了从来没管过后勤保障这种繁琐业务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上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是赵克石呢？其实这个赵克石还有一个身份，当年他正是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现在被称为习近平的禁卫军的31军的老军长。但是四总部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总部，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习近平当时却没有力气哪怕动他一根的汗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也就是60周年阅兵的那个总指挥，以及总政治部主任张扬上将，都和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你看我们绕了一圈，说了习近平十八大后面临的军队格局，最终还是绕不过徐才厚这个人。习近平想要全面夺取军权，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徐才厚说起。十八大上，徐才厚虽然到点退休，但是从总政时期就开始长期把持部队的徐才厚，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清算，他把自己早在东北时期从十六军手把手提拔上来的范长龙上将安排成了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接班人，加上总政总参以及七个正大军区的人事安排，没有一个是直接听命于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的。中央军委主席的军令甚至出不了中央军委。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就面临一个抉择，是像他的前任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总召集人式的领导人，一个各方利益之间的协调者呢，还是成为一个号令天下说一不二的最高统帅呢？显然从毛泽东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习近平最终是选择了后者。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其实又是两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同样是面对大权旁落，毛泽东的一贯打法是什么呢？是绵里长针，掺沙子，剥笋子，一层一层的剥，把你的羽翼全部剪除，最后就剥到了你刘少奇，最后就剥到了你林彪。习近平截然不同啊，习近平是反过来，擒贼要先擒王，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啊，不拿掉徐才厚你们这些人，怎么拿下下边的人呢？怎么拿下军队的全部权力呢？所以习近平不管是夺取军权还是夺党权夺政权，几乎每次都是正面出击，疾风骤雨。首先是要师出有名，我 我们中国人讲话，名不正啊，则言不顺。2012年11月15号的十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1月29号，习近平就借着参观复兴之路，提出了他的中国梦。十天之后啊，习近平马不停蹄离京视察部队，又在南海之滨提出了强军梦，为他要全面夺取军权披上了一层漂亮的外衣。酝酿了大概一年时间，习近平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其实啊，所谓改革也好，深化改革也好，都是个说法而已。就像当年说革命一样，毛泽东要搞文革，就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习主席呢，则是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实际上都是绕开既有的权力架构，开启小组治国的新模式。同时啊，习近平还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就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这些当时的内政事务都和军队、外交等等一起都和国家安全挂钩，所以呢，就能由他这个国安委主任直接领导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前已经在正厅级上下徘徊了十多年的蔡奇，借着这个机会从浙江调任北京，出任国安委的办公室副主任，这才开启了自己此后的开挂式升迁之路。至于习近平是怎么在夺取军权的同一时间，毫无保留的冒险四面出击，同时拿下党政大权的，我们呢放在后边几回再说，这里呢先按下不表。随着深改组和国安委的成立，习近平也算是正式把军队改革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2014年3月，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算是正式吹响了全面夺取军权的号角。我想凡是经历过十八大的人啊，应该都能回忆起来，当时对于军队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军队国家化，广受追捧啊。军队国家化这个事儿啊，放在现代文明政体当中，那是绝对没有错的。只有军队国家化，才能让军队成为保卫公民的军队，而不是某个党派用来镇压公民的党卫军。但可惜啊，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文明政体，在这个中世纪文明国家当中，任何堂而皇之的口号背后，都可能是另有企图的密室政治的权力背阁。就像习近平夺取军权还要披上中国梦、强军梦的外衣，军队国家化呀，也只是军中大佬们要架空习近平的一件更漂亮的外衣。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对抗习近平心心念念的军委主席负责制。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啊，本来是中央军委的基本组织模式，也叫首长制。一般来说，行政组织它有两种最常见的模式，一个呢是首长制，二呢是委员制。关于首长制啊，林肯总统曾经有一个很简洁的阐述，他说七个人反对，一个人赞成，最后按那个赞成人说了算，这个就是首长制。这个呢也是中央军委应该有的组织模式。但在胡锦涛的时代，军委主席负责制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而成了前军委主席负责制，后来呢甚至成了军委副主席负责制。到了轮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军头们甚至连副军委主席负责制都不想要了，要军队国家化，因为这个显然拥有更大的群众基础和市场，要逼习近平呢彻底让出军权。而根据后来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秦天少将在《求是》杂志当中说的，军队国家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徐才厚。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在这个档口，早在十八大之前就公开炮轰徐才厚向新主子献上一颗红心的刘元，终于要派上用场了。2012年，习近平钦点身为总后勤部政委的刘元去查处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目的啊，就是为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 徐才厚。结果刘元不负重托，一举就给古俊山查了个底儿掉，涉案300多亿人民币，成为了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件。什么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刘元在报告里还特地指出，许多现在的证据都显示，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也是深度涉案。结果2014年的3月15号徐才厚被调查。2015年两会上，记者问刘元，郭伯雄有没有被调查呀？刘元一句你懂的，不到一个月，郭伯雄也被立案调查了。那个时候我想大家都有印象，一身戎装仪表堂堂的刘元上将，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频频亮相，一时间是风头正劲，无人出其左右。后来刘元还对媒体说过，说这啊都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决定和督办的，我呢只是起了一点点小作用，尽了一点点本分。好嘛，就是这一点点本分啊，刘元就整倒了70多位高级将领，让习近平彻底清洗了军中的江派势力，开始了回收军权的大业。就在徐才厚被整倒没多久啊，习近平就回到了当年工作过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模仿毛泽东啊，召开了一次新古田会议。会上他点名徐才厚，要求深刻反思，彻底肃清。当然啊，也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而徐才厚一手提拔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呢，形势比人强啊。古田会议上他也是力挺习近平，要求军队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2015年7月，范长龙更是陪同习近平视察了驻扎在吉林的第16军。说起这第16军，徐才厚早在1980年代就是16军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还当了军政委。而范长龙自己呢，从1969年入伍当兵就在第16军，直到2000年从16军军长升任沈阳军区参谋长，31年呢就没有离开过16军。此番故地重游，昔日里有着知遇之恩的老首长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道当时的范长龙又当作何感受呢？那一年啊，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明报周刊》6月号还刊登过一段未料，说徐才厚垮台不久之后，习近平在一次军委常务会议上向军委成员还放过一句重话，他说如果不是刘元这个魂不吝，徐才厚至今还不是你们敬爱的徐副主席吗？哎，对了，刘元这个为习近平清洗军队立下汗马功劳的魂不吝现在又在哪里呢？2015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徐才厚、郭伯雄相继被整倒后的那年除夕，国防部啊开了2015年的最后一次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特地解释，总后勤部政委刘元在政大军区职任满10年，根据军官法和任免条例有关规定免职，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而我们都知道，这种特地说明是正常情况的情况一般来说都不正常。狡兔死走狗烹，刘元上将最终还是白忙活了一场。其实啊，铲除徐才厚、郭伯雄这些人只是扫除了全面夺取军权的障碍，对于习近平来说夺权才刚刚开始。习近平把自己夺取军权啊，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叫脖子以上，第二个阶段叫脖子以下。所谓脖子以上呢，就是控制中央军委，所谓脖子以下就是地方军队。所以啊，整垮了郭雄之后，习近平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变胡锦涛时代总参总政双头控制军队架空军委主席的中央军委权力格局。但地球人都知道，总参和总政那可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权力格局啊。毛泽东当过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呢当过总参谋长，除非啊你习近平把这俩部都解散了， 否则又能改变什么呢？但要不怎么说习近平虎呢？谁都没想到的是，2015年11月，习近平突然宣布，四总部就地解散。手笔之大，震惊世界。而习近平也再次向全人类展示了他那股子钝劲儿。门打不开是吧？那咱就一榔头夯烂了他。于是啊，习近平就把原来的四总部体制改成了中央军委多部门制。比如啊，总参被拆分为七个部门，总政呢被拆分为三个部门，就好像唐朝皇帝分割相权搞出来那个三省六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习近平也是如出一辙啊。这样一来，总参和总政就从实际上的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变成了单纯的军委办事机构。前面我们说过，总参和总政呢负责军政和军令的落实，但是军政和军令都要你们来落实了，要我这个军委主席干什么呢？于是啊，习近平通过拆分四总部，又把军政和军令系统分开了，总参的调兵权没有了，今后由国防部负责军政，和负责执行作战指挥任务的拆分出来的这些原来总参部门以及各个战区互相制衡。以前是四总部，现在呢，四总部成了14个直属中央军委的机构，外加一个军委办公厅，总共是15个办事机构。所以啊，不要说共产党这帮人不知道什么三权分立啊，政治分权的好处，他们只不过是自己不愿意被分权，分起别人的权来，那个个都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通过这种扁平化的权力架构，让你们这些部门啊，互相之间不再有隶属关系，不再像我们之前说的等级分明，从上至下。现在啊，中央军委只有一个隶属关系了，那就是你们都隶属于军委主席。那么既然总参总政都撤销了，前面提到的18大前刚刚走马上任的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张扬上将又该怎么安排呢？的确啊，这么大的官儿，年纪还没到呢，突然说你们退下来吧，也确实不好张这个嘴啊。那怎么办呢？要不然都杀了吧。结果这两个原本就不是习选的高级将领，房峰辉无期徒刑，张扬呢一缕白绫自缢身亡。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革命从来都不是戴着白手套进行的，肉体消灭啊，也是其中的一部分。2015年11月刚刚把中央军委彻底扁平化，直接听命于军委主席。12月啊，习近平就马不停蹄地进行了军种改革。因为原本调度陆军的总参谋部没了嘛，所以习近平史无前例地成立了陆军司令部，点将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上将出任陆军司令员。从今以后啊，陆军你们也不要高人一等了，和海军空军平起平坐，都听我军委主席的调遣就行了。与此同时啊，习近平又把二炮升格成了火箭军，由魏凤和上将出任司令员，再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这里边啊就有李尚福。当然啊，战略支援部队在2024年又被撤销，魏凤和和李尚福也被整倒，这是后话，我们先不去说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火箭军也好，海陆空军也罢，这些军种的司令部都已经被习近平阉割掉了原来的作战指挥权，司令员们啊都成了没有军权的太监，改由中央军委呢直接指挥。而且各个军种司令部对于自己的部队也不再拥有最高领导权了，比如以前海军司令部对海军有最高领导权，今非昔比了，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归中央军委所有，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注意啊，因为在此之前习近平已经把中央军委改成了扁平化管理的结构，所以啊，各军种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就相当于中央军委主席直接领导，说白了就是习主席直接领导。 到了这一步啊，习近平其实已经完成了夺取军权脖子以上的全部过程，中央军委啊尽在掌握。下一步啊，就是脖子以下的部分了。这一步里啊，习近平就要把自己的权力直接贯彻到各个地方军区，而且是一贯到底，让各个军区都直接听命于自己，而不再是各自为政了。于是2016年的1月16号，习近平再次震惊了人类，解放军七大军区停止行使指挥权，这个从中共建政延续至今的七大军区建制，就这样习主席一句话就给他废掉了，转而成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战区啊，这个名号老百姓乍一听还挺兴奋的呢。这样一来，其实也是给习近平夺取军权又披上了一个要打台湾统一祖国的鲜亮外衣。但在这个鲜亮外衣底下，习近平把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真正做了什么呢？前面说过，以前的七大军区啊是归总参调度，改为五大战区之后，习近平成立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作为解放军的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个战区呢再成立下属的联指中心，直接听命于中央的联指中心。从此啊，地方军队甚至都实现了对中央的扁平化管理。同时啊，习近平又把原来的18个集团军全部打散，整合成新的13个集团军，比如薄熙来父亲薄一波亲手建立的薄家军第14军就被撤编，而且并入了南部战区，让你们这些人啊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只能听命于中央了。而2015年阅兵式上，习近平突然向全世界宣布要裁军30万，这个看起来是拥抱和平的姿态啊，实际上更是给了他一个清洗旧军官、摧毁旧建制的名正言顺的合法理由。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要问了，习近平通过如此大刀阔斧的军改，全面夺取军权，难道军中就没有既得利益者奋起反抗吗？比如你让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原先呢，比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或者沈阳军区司令员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自己要被调虎离山了。万一你习近平在我走之后搞秋后算账，到时候我可怎么办呢？的确啊，军中不是没有抗争的人，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啊，解放军的报纸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密集发文，要么就是评论员文章说什么不能出于私心抵制军改，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要么就是高级将领出来站队表态，这也就说明军队有很多人是不甘于坐以待毙的。然而对于这些人，习近平是怎么办的呢？他可没有什么耐心啊，直接就是以反腐的名义抓了了事。反正啊，全党全军也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抓了你也不能算是冤枉。不明真相的小老百姓们还欢呼雀跃，两全其美，一石二鸟了，属于是。比如二炮的副政委张东水刚刚上任13天就被带走了，这种背后权力的拉扯，高级将领的频繁更迭，当时是数不胜数。就在习近平的一阵暴风急雨之后，2016年的4月20号，新华社出现了一条不引人注目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今天上午到军委联指中心视察工作。寥寥几十字啊，其中只有7个字啊是最扎眼的。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其实又多了一个头衔，军委联指总指挥。很显然啊，此刻的习近平已经全面掌握军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习总司令了。而借此机会呢，习总司令也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夺取军权的全面胜利。随着习近平在军队的全面夺权，一代新人换旧人了。现在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海军司令员苗华 陆军副司令员李火辉，甚至到国防大学政委郑和等等等等，这些习近平频频提拔的一批又一批将军们也悄然崛起，用来填补此前下了大狱甚至已经下了地狱的老军头们。而这些新将领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啊都是来自同一支部队，而这支部队呢正是当年驻扎在福建的31军。毫无疑问啊，就像当年的江派将领们一样，如今的习派将领们啊也走上了前辈的老路，在军中啊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方。究竟啊这支习近平的绿林军是如何龙争虎斗，又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和国际局势呢？各位啊，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